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七旬老人赵鑫在被迫害中离世，江西童金平被非法关押迫害大半年入医院，吉林榆树市警察近期骚扰绑架数十名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赵鑫女士2020年8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后被船营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监外执行。在被迫害中，赵鑫的身心承受都到了极限。近日得知，赵鑫已于去年12月上旬含冤离世，终年71岁。赵鑫原是吉林市自来水公司工程师，1996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巨大，曾患有的多种疾病很快痊愈了。20多年中，他没再吃一片药，打一针，给单位节省了十几万元的医药费，同时也给家庭带来幸福和欢乐。赵鑫按照真善人做人，改变了以前自私自利的性格，做事先想到别人，真正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道德不断提升。自从1999年7月至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20多年里，赵鑫曾多次被非法关押于洗脑班、拘留所，被勒索钱财、扣发工资，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遭受酷刑，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2020年8月，赵鑫因为给民众几本印有躲避瘟疫的救命良方的小册子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吉林市看守所。在看守所，赵鑫被迫害导致血压高达180至200，心绞痛发作多次，经常腹痛便血。4个月后，赵鑫被船营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缓刑一年，监外执行。赵鑫回到家之后，身体一直不好，高血压、迷糊，经常便血便脓。去年9月，区司法局人员到赵鑫家骚扰，逼迫赵鑫签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三书。赵鑫因为遭受中共当局长期的关押和判刑迫害，身体和心灵承受达到了极限，同年底含冤离世，终年71岁。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涌泉乡法轮功学员童金平女士被警察入室绑架关押大半年。今年1月13号，童金平遭九江市中级法院非法庭审。家属日前接到电话，说童金平现在住进了九江市八里湖医院的监管医院，由狱警看管。家属要求会见，遭到拒绝。去年6月16号，瑞昌市桂林派出所伙同九江市柴桑区涌泉乡派出所的警察非法入室绑架了童金平。当天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童金平的妹妹童银平、法轮功学员李义龙。第二天晚上，童银平和李义龙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童金平被转关到九江市看守所。今年1月13号，童金平等4位法轮功学员在九江市中级法院被非法视频开庭，北京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童金平当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正常，法官没有当庭宣判，直至今日也没有结果。随后童金平在九江市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如今童金平被迫害导致出现糖尿病和高血压症状，身体还有溃烂，被送进医院。据明慧网报道，自从2月下旬以来，中共当局以开两会为借口，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有预谋的迫害。吉林省长春地区，包括农安、德惠、榆树等市县，特别是榆树市，警察绑架、抄家、骚扰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截止到3月14号，被绑架拘留的法轮功学员有王秀芝、刘树敏、黄玉茹等9人，被骚扰的法轮功学员有马令熙、王世芬、赵喜民等39人次。这只是在明慧网上报道的消息，由于中共封锁，未披露出来的骚扰案例还有很多。据知情者说， 于是公安局人员拿着1000多人的法轮功学员名单进行挨个排查、核实、骚扰、照相、强制提取唾液，欲做 DNA 检测。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西澳法轮功学员参加社区活动受民众喜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11号和12号，澳大利亚西澳的法轮功学员首次参加了南部沿海郊区库吉大型的社区活动。民众表示，法轮功学员的到来给社区带去一种很特别的祥和，法轮大法意味着一种纯洁、清净、灵性的生活。法轮功学员设立了2个帐篷展位，演示五套功法，并义务交功。学员们还在社区活动的舞台上进行了舞龙和腰鼓表演，受到观众的喝彩和喜爱。不少人对学练法轮功感兴趣，询问当地的练功店，有的人当场购买法轮功书籍《转法轮》。加松女士来到展位，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长时间。他询问了很多关于修炼的问题，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并当场购买了李洪志先生的主要著作英文版《转法轮》，还询问了当地练功地点和网上的学功信息。怀特来到展位前，说自己以前在弗里曼特尔也见过法轮功的展位。他说，对我来说，法轮功意味着一种纯洁、清净、灵性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要按照真善人生活。我知道在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无辜迫害，我也听说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你们在这里传递信息是很必要的，因为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现在你们让更多人了解了这些事情。我认为知道的人越多，就会更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一些可怕的事情。埃利奥特说，法轮功的展位很有吸引力，我喜欢在这里，我感到一种很特别的祥和。我觉得法轮功的能量是平和而又积极的，我希望世界上更多地方都能有真善人，特别是对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我希望学校里能教授真善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989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在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以及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一方面，世人经历了3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 修炼后神奇康复了，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生活更幸福的心态。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修炼后快乐了，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大法在造就人，也在熔炼人。可喜的是，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持之以恒，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返回真我的本性，返回来时的家园吗？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更多人受益，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来稿要求：一、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便于联系。二、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4月15号结束。五、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选用。来稿一旦发表，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3年3月1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消沉，师父引领我在修炼路上前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6日。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我的这段人生里充满了幸福与快乐，这幸福与快乐是师父和大法给予我的。因为中共迫害大法，我的这段人生也伴随着苦难和辛酸，每当我回想起这20多年的修炼历程，眼泪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来。第一部分，走投无路时求神，神真的来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东北某市工作。到1996年的时候，我几乎满身是病，鼻炎、气管炎、脾大、胆囊炎、肾炎、肝两个加号，肠炎、盆腔炎、颈椎炎。那时我刚刚30出头，脸蜡黄的，活动活动就浑身出虚汗，经常住院。工资每月才几百块钱，开了工资就赶紧去抓药，还得省出钱留给农村的父母，他们供我上大学不容易。中医、西医、特异功能治病我都看了，钱也花了不少，可是身体一点也没有好转。万般无奈，我写信告诉父母我的情况，没想到我的父母马上给我邮来一个包裹，里面有一本转法轮，还附有一封信，信中告诉我，不要害怕，你很快就会好，看看这本书。我知道我母亲以前有肺心症，父亲有冠心病， 他俩于1995年练了法轮功，后来他们的病都好了。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无神论的我还是相信实证科学。说练了功不用吃药就能好病，我还是不相信。不过现在我走投无路了，就试试吧。当天晚上我就开始阅读转法轮，我刚刚看了几页就被吸引住了。书中的内容博大精深，涵盖了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历史、化学、物理、天体物理、高能物理、哲学等等，我以前从没听说过的知识。师父也讲了人为什么有病，怎么驱除病业。看着看着，我发现这不是一般的书，这是一本教人如何修炼的天书，这是佛法修炼啊。原来真有佛呀，我终于看到了希望，原来我还有救啊。第二部分，是大法让我变成了好人。学大法后，我首先要求自己按真善人做个好人。以前和有的同事因矛盾不说话，我主动找到他们和好，监督丈夫不收礼，不花公家的钱，改掉以前行贿的坏毛病，再也不给大领导送礼。我告诉丈夫只管低头努力工作，升不升迁随其自然。我自己当然再也不贪单位的钱财，对于那些飞来的不义之财也能正确处理。有一次我到商场买背包，没想到回家后发现包里有4000多元钱和1000多元的邮票。我和丈夫马上返回商场，问这包是否有人用过，他们矢口否认。得知真相后，才承认是老板娘用过这个包。售货员千恩万谢，我告诉他我是因为学了法轮大法才这样做的。想想以前，我出差为了多得100多块钱，让老板填写虚假账目，这种行为在当今都见怪不怪，而在大法弟子这里却是一片净土。我们像是浊世的青莲，出污泥而不染。在家庭中，我也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到对家人好。我丈夫兄弟五人，他是老四，其他四个兄弟因家中有事都向我们借钱，而且数目不小，用钱时间又长。其中两位大伯哥有了钱也不还我们，而是先给自己买车。我心里有时也过不去，但想到自己是修炼人，没有跟他们产生矛盾。我也尽最大努力孝敬老人，老人吃穿用的花销主要是我们负担。我还主动让丈夫在老家给老人盖了房子，花了5万块钱，而其他妯娌们连厢房都不愿让婆婆单独居住，给老人养老送终我们也是主力。我心里有时也不平衡，每当这时我就背师父的经文境界，背着背着我心里就释然了。我知道师父在看着我，我不能让师父失望。不只是我自己按真善人做人，除了监督丈夫外，我还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我儿子不到3岁就跟我修炼大法，从小他就知道按真善人做个好人。我因为不放弃信仰，遭到中共多次非法关押，每次绑架我的时候都连带我年幼的儿子一起抓走。他最早一次被抓时还不到5岁，那是1999年10月。我和儿子被非法关押在单位近10天，每天晚上他都嚎啕大哭地喊着回家回家。有时我被非法关押的时间长，因为丈夫在野外施工无法照顾孩子，儿子就寄养在别人家中，丈夫休假时既当爹又当妈的照顾孩子。每次想起我被绑架时父母丈夫的哭泣，想起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喊，我都会泪流满面。多少在大法中沐浴着幸福的家庭，因中共恶党的迫害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党委书记曾叫嚣，共产党不让你做好人，你就不能做。我没有向邪恶低头，始终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一个好人，向世人讲述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迫害的真相。2010年， 在年迈的父母和儿子的哭声中，我被恶警拖出家门，被非法关在监狱四年。在我被非法关押一年后，我父亲在悲愤中离世，去世时喊着我的乳名，而那时我正在中共的黑监狱遭受酷刑迫害。我身边时常有人说，法轮功还是好，不好能这么打压，还有这么多人坚持吗？是的，我们用生命来捍卫的宇宙大法，拯救了无数危难中的人，也使越来越多的人识破谎言，喜闻大法，走上了返本归真的道路。第三部分，克服怕心，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被非法关押四年后，我回到出生地，在那里我找到了同修，我和一位教师同修互相配合，主要是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那时我的怕心还没有去掉，所以都是我白天打印资料，同修下班后，我用电动车带着他走站牌去街市，我们一边讲一边发，效果非常好。一般都是我发正念，同修讲。后来同修提出说，这样效率太低，最好咱俩一起讲，你一定能行。我以讲不好为借口，掩盖着自己的怕心。后来师父点化我，我多次梦到自己拿着真相资料追着给别人讲真相，看来我必须得迈出这一步了。慢慢的，我也能试着面对面讲真相了，这样效率一下子就高起来了。来到一个站牌，我和同修一头一个人边讲边发，发完后迅速离开。时间一长，我锻炼得越讲越会讲，有时同修讲不退的人，我过去配合他，很快就讲退了。有一次我俩跨在车子上等红绿灯，红灯时间不到一分钟，我迅速地给我左手边的一位男士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发了资料。同修说，你现在真行啊。我知道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没有同修的督促鼓励，我可能一直也迈不出这一步，一直也张不开口讲真相。自从我能面对面讲真相后，同修上班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出去讲，走站牌赶大集。有一次我准备第二天到一个我从没去过的集市讲，有同修告诉我，那个集市便衣很多，曾有多名同修在那里被绑架。因起了怕心，我决定第二天不去那个集市了。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走在大街上，街边的一个门开着，里面站着我20年前的同事，他见我走过来，扔出一张纸条说，给你个名单。我弯腰去捡的时候，他说，你去把某某这几个人给退了。醒来后我想，名单都给出来了，不去行吗？第二天我照常去了那个集市，讲退了好几个人，每个人都像等在那里一样。我说，给您一本书看吧，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说，好啊。我问，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们说，从来没有。于是我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他们都非常感激，千恩万谢的。其中有一个人，我一讲，他马上把自行车支在路边，像在那里恭候一样。如果我不来，师父安排的这些有缘人不就不能得救了吗？所以每当我起了怕心想偷懒的时候，我就告诫自己，师父安排该得救的人等在那里了，不去不行。第四部分，我找到了一把面对面讲真相的钥匙。现在的人被中共的无神论洗脑洗得信神的底线很低，我讲真相的时候经常听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我自己，一下子把我拒之千里之外。有的人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其实有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逢年过节家里都供奉点什么，他们说什么也不信，只是不想听真相。他们这些似是而非的说辞，只是拒绝真相的借口。 有一次我给一个农村干部模样的人讲真相，他也是这套说辞。我问他，你家里过年的时候敬天地拜神明祈求保佑吗？他说，当然，求得健康平安。我说，你是党员，是中共的无神论成员，中共讲战天斗地，天地神明想保佑你都没有办法保佑你呀。他看起来很吃惊，我顺势给他讲了真相，他表示愿意三退。在农村这么讲效果非常好。有一次我在集市给几个人讲真相，我说，党团队是无神论成员，天地神明不会保佑无神论的成员，他们纷纷表示退出。这时远处驶来一辆电动三轮车，一个50多岁的男子拉着他的妻子，可能他隐约听见了我说话的内容，来到跟前，他停下车来问，我是党员，怎么了？我就把以上的话告诉了他，他毫不犹豫地说，给我退了。说完拿着真相资料欢天喜地地开着车跑了。我在讲真相时还告诉听真相的人，因为人类道德败坏已经天理不容了，现在老天在分好坏人，好人要留下来，坏人要淘汰掉。你能听到这个好消息，说明你是好人，老天要照应你，你一定不要辜负了天意。我告诉你这些，不是让你反对谁，也不是让你信什么，只为了在将来的灾难中你能平安地留下来，那一天你一定会见证你的福分。听到我这么说，一般人都会很高兴地接受真相并三退。我知道是师父给了我智慧，让我越讲越会讲。第五部分，在我消沉时，师父引领我前行。大法被迫害20多年了，在这个紧张压抑的氛围中，我经常觉得自己再也无力前行。1999年720以后，我觉得自己在全力的证实法，做着三件事，可是20多年过去了，迫害依然存在，正法好像遥遥无期，看不到尽头，而亲朋好友的不理解也使我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我丈夫的收入足以养家，而我们单位效益又不好，所以大法被迫害以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单位。因为丈夫在外施工，所以我常年自己在家带孩子，做这三件事。我儿子2岁半时就得法，所以进京上访、去公园练功、证实法我都带着他。他从幼年起就跟我一起多次被抓，最后一次我被绑架时，当警察把我拖出家门的那一刻，他追在后面哭喊着妈妈。每当我想起他跟我遭受的这些磨难，我就会泪流满面，但已经长大的儿子会安慰我说，妈妈，那就是我修炼的路。后来因为我被非法关押，我没能为老父亲养老送终，以至于不明真相的亲人不能理解。我的大学同学很多人都跟我分配到同一座城市，他们一路升官发财，因为听信了中共的造谣宣传，他们对我多次站出来证实法，给世人讲真相很不理解。虽然大法弟子明白法理，知道我们将来得到的是什么，但没有去掉的人心经常使自己感到心酸与自卑。因为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我的房子出租，所以走出黑窝以后，我回到了我的出生地，那里离我工作过的城市几千里路。在那里我跟同修配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户籍所在地的警察多次千里迢迢地跑到我老家骚扰我的亲人，甚至当众翻查我亲人的手机，他们想找到我，让我在老家办暂住证。他们的这些行为给我的亲人带来恐慌，也造成很大的压力。所有这些压力经常使我消沉，有时我骑着电动车寻找能救度的世人，面对着茫茫众生，想想曾被人当面把真相资料摔在地上，被威胁举报，被辱骂，曾经为了救他们被关押被折磨，我会突然悲从中来，停在路边跨在车子上就抹起了眼泪。 等心情平复后，我擦干眼泪，再继续寻找那些可以救度的世人。有一次，我和上文提到的那位教师同修出去讲真相，那天她心情很不好，她丈夫早逝，留下个有病的孩子，家中还有老母亲要照料，学校还时不时地迫害她，这些重压经常使她消沉。以前她心情再低落，只要一走出来讲真相，就容光焕发，像换了个人一样。她说，只有走出来讲真相才是我最快乐的事情。可是那天她儿子又发病，她心情一直没有调整过来，她流着眼泪说，我今天心情不好，讲不了了，你自己去讲吧。看着同修离去的柔弱背影，我心情沉重地转身独自前行。晚上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什么时候结束啊？我真的承受不了了，我不求圆满，修到哪儿算到哪儿，快结束吧。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我进了一个房间，房间的墙有点掉皮，里面摆满了上下铺，每个铺位上都挂着一个圆形的标签，上面写着数字。有人拿了一个标签对我说，这是你的位置，别后悔啊。我从梦中惊醒过来，说，我不要那个位置，我还得修。我还有很多心没去掉，还有很多该救度的人没有救，我怎么就不想往前走了呢？其实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鼓励着我们。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高中时的班主任领着我来到一个新班级，老师向同学们介绍说，这是我们班新来的化学课代表，他叫毛毛。有同学问，老师他怎么样啊？老师说，他相当不错。醒来后我又充满了信心。第六部分，讲真相中发生的奇迹。我们单位有位司机，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的时候，他没什么好话，不愿听也不相信。2005年他工作时被砸坏了脊椎，不能上班，我曾看见他的家人搀扶着他去医院。有一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问法轮功能不能治病，我告诉他，大法是修炼，不是治病，但真修师父会给你净化身体。他说，我实在让病磨得扛不了了。我给了他师父在广州讲法的光盘。第二天晚上他打来电话说，我不信。我说，不看你就给我送回来吧。他说，我再看看吧。第三天晚上他又打来电话说，我家电视冒了一股烟儿，然后一位穿着黄色袈裟的佛出现在我家客厅。哎呀，原来真有佛呀。他本来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师父法身，他赶快坐起来看。不长时间他的病完全好了，他又出去工作了。但是不长时间他告诉我说，我不能练了，练法轮功不能做坏事，我抽烟喝酒戒不了，我还得偷着卖油，这不给大法抹黑吗？但他让信佛的妻子学了大法，他的说法是，法轮功真有神，你学了法轮功，你以前的病就好了。再一个，我骂你，你还不能骂我了。他妻子从此走进了大法修炼，成了一个精进的大法弟子。他本人虽然不学，但从此谁要说大法不好，他都不让。我表弟媳颈椎病多年，后来发展到头疼，花了很多钱也没治好。大概2015年我给他讲真相，他想看大法书，于是我给了他师父广州讲宝光盘。他看的时候打了一个盹儿，一点头醒来时看见一道金光闪过，金光里面还有字。从此他的颈椎病好了，他也走进了大法修炼。有一天晚上8点多，天已经黑了，我和同修在大路边讲真相，看见一个70多岁的老人推着一辆电动车从南边走过来，一问才知道老人的车子打不着电了， 他已经推了好几里路了，因为天黑没有修车的了，他还得推好几里地才能到家。我们开始给他讲真相，但他找各种借口不想听，给真相资料也不要，中共的组织也不退。我们告诉他，你退出来明白真相会有福报的。他答应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并接过了真相资料。就在他接过资料的那一刹那，他的电动车指示灯亮了，他说有电了。顿时他好像明白了什么，连声说谢谢。在我身边发生的这种奇事很多，因为篇幅有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法轮大法是佛法，中共恶党的造谣抹黑挡不住法轮大法照亮寰宇的伟大光辉。越来越多的众生明白了真相，越来越多的有缘人走进了大法修炼。在剩下不多的时日里，我会努力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多救众生。
请听2023年3月6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请听第一篇文章，转变观念，病业消失。作者重庆大法弟子。我在大法中修炼了20多年了，经历了许多磨难，也闯过了不少的关，病业会时不时的出来考验一下。每每有病业出来考验时，我都努力从法中取悟，是不是师父在考验我坚不坚定了呢？是不是哪儿被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或旧势力钻了空子了呢？凭着在大法中悟出来的法理，走过了一关又一关。然而，这次中共病毒在中国大面积迅速传染，作为大法老弟子的我，也出现了和身边常人一样的症状。剧烈的咳嗽，想忍住别咳都憋不住，头晕，全身痛，肺里痛，眼睛充血等等，和常人感染者没有区别，也和一些常人感染者一样，一个星期好转了。在这期间，我心里明白，我和常人不一样，我身体的每个粒子都是功构成的，病毒一上来，功就会消灭它。我的一切弟子都是同化真善忍大法的。一个月后，表面上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可是我没有对别人和同修说过。我的肺部还时不时的痛，甚至吐痰偶尔还有血丝，伴随着隐约的咳嗽，我知道我该好好的悟一悟了。静下心来听听同修的交流文章，静心的学法，我还是首先确定20年来走过关难的经验，把生死交给师父来安排。或死也没什么可怕的，只是遗憾没有完成好救度众生的使命。其次，师父给我安排的闯关的业力我承受，旧势力及邪恶烂鬼生命钻空子加大加强的业力和关难我绝不承认，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在发正念中清除他们，让他们自己承受。当我又升起了无数次这样闯过病业关的正念的时候，忽然间师父让我悟到了法理，转变观念。转变人的观念，用修炼人的思维看世间的病业。今生在世间， 我活了40多年了，减去幼儿时期不记事的几年，修炼的时间和常人时光各占一半。我能用前20年的时间把人身体的不正常看作是病，我为什么不能用后20年已被师父推快无数倍的时间去纠正那不是病呢，而是活生生的业力，是业力轮报造成的身体不正常的呢？悟到这一点后，我闭上眼睛，忽然感觉世间在我眼前急剧的缩小，小到成为了一个点。当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我满脸笑容，一个念头定在我的心里，人间处处是假象。另有一个思维就是，病的念头在我这儿已悄然消失，胃痛和哮喘也瞬间消失，感觉全身特别轻松。个人认识，希望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感受能对还在闯病业关的同修有所帮助。请听第二篇文章，排除干扰，保持一个好的学法状态。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我们修炼人都知道，只有学好法，才能更好的助师正法，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圆融师父所要的。我自己也是因为在学好法上有突破，才在以后的正实法讲真相中有了大的变化。明慧网有一篇同修交流文章中讲到，同修用95天背了一遍转法轮，这篇交流文章竟然瞬间扫去了我背法的障碍，加入到背法中来，以后也一定不会再放下。我身边的一位同修 A， 他学法状态的变化让周围的同修见证了师父伟大，法的伟大。同修 A 是1999年前得法的老弟子，当年到北京护法时，因为不报姓名，曾经8天8夜米水未进，还被倒吊着毒打挨冻，他都没觉得难。可他从开始修炼，在学法上就遇到了巨大的磨难，拿起书就要睡觉，而他又没有文化，大部分字还不认识。这么多年在学法上，他没有大的改变，自己也急得哭了好多次。2021年夏天，在大家的鼓励下，同修 A 终于开始抄法了。他没有文化，迫害初期他买了一大盒粉笔，在墙面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成了他抄法的基础。开始一夜法要抄3个小时，抄法第一个星期虽然没抄几夜法，可他来到小组学法时精神抖擞，完全没有睡意了。巨大的反差让许多听闻此事的同修拿起笔抄法，同修 A 的修炼信心也大增。然而修炼没有一帆风顺的，不久他又开始犯迷惑。同修 A 不灰心，因为只要拿起笔他心里就很舒坦，自己也想抄，所以他一直坚持着，花了1年时间，好不容易完整抄了一遍转法轮，紧接着又开始抄第二遍，现在他已经抄到3讲。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师尊正法的推进，同修 A 不断的实修，今年过年之前，他的学法状态有了根本变化，学法真的不再睡觉了。在新年贺词中，同修发自肺腑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表达了弟子深深的感恩。我们悟到，要想学好法，只有真心付出，行动上做到，法的威力才能显现出来。畏难的情绪是懒惰的体现形式，是三界内制约修炼人的因素，克服它，冲破它，自己就升华上来了。愿我们学好法，在修炼中共同精进，整体提高。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辽宁朝阳大法老学员的珍贵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9日。我是辽宁省朝阳市大法老学员，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1994年师尊先后在临冈、锦州、大连办的三期传功讲法班，能够亲自聆听师父讲法，并和师父握手照相，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事了。师父的威德，大法的神奇，时时刻刻在鼓舞着我。今天看到同修们诸多的回忆，冲破了我没文化不会写的观念。我请同修代笔，把我耳闻目睹的有限的点滴故事讲述出来，献给大家。1994年7月2日至7月9日，师父在大连市机车厂体育馆讲法传功。我和几位同修提前一天到达地点，在就近选了一个旅馆住了下来。旅馆的负责人听说我们是远道而来学大法的，因此给了我们优惠照顾，旅馆正常收费15元，只收我们12元，每天两顿饭免费，可见当时法轮功在中国深受欢迎。7月2日，当地负责人说，师尊快来到了，让大家准备好去接站。师父是从济南讲法班刚结束后坐轮船来大连的，大家纷纷拿着横幅、鲜花等，早早来到大连码头。船终于靠了岸，师父慈悲伟大，神采奕奕向我们走来。迎接的队伍秩序井然，气氛热烈而不乱。师父与学员一一握手，顿时一股暖流流入我们心田。我们都感到师父的手有一种超长的、与众不同的、软绵绵的感觉。我当时的感受用语言难以形容，总觉得天地间我们最幸福。我见到师父了，我们终于找到了师父。接完站之后，和我一同来的一位女同修，她的身体开始不舒服，手脚冰凉，脸冰凉呈灰白色，胃反应更明显，老恶心，吐酸水，连拉带吐。当时吃了药，但不管事。开课的时间马上到了，我给他鼓鼓劲，一定去，千万别错过机会啊。他心一横，提前买了塑料袋，准备呕吐时用。我和他坐在体育馆的第18排，他直出虚汗，豆粒大的汗珠满脸都是，手脚更凉了。师父开始讲法了，在师父2个多小时的讲法过程中，他越来越像没事儿似的。在这期间，他没上一趟厕所，没吐一口酸水。这一堂课下来，他的身体热乎乎的，这才知道 是师父提前给他净化了身体，从此他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是啥滋味。凡是亲自跟过师父讲法班的大法学员，我想都会感觉到师父的威德和大法的神奇。1000多人同坐在体育馆里，又是夏季，按理是相当热的，大多数学员都不备扇子，只有少数的在扇风。师父说不要扇扇子，会越扇越热的。大家听师父讲后也就不再扇了。接着习习的凉风向不扇扇子的学员扑面而来，而个别的还在扇扇子的学员真的越扇越热。师父在大连讲法的最后一天跟学员们说，我出生在中国，可是全世界有缘的人我都度，后半年我就出国。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造谣说师父上国外避难降服云云，其实早在1995年师父就到海外诸多国家传法去了。这次传法班结束，学员给师父献上锦旗等，我们献给师父一个工艺品镜子留作纪念。师父接过镜子向朝阳的学员们连续摆手了3次，并且嘱咐负责人说，朝阳学员你们要多关心啊。我们听后热泪盈眶。1994年正月初十，师父应邀到临冈办班。临冈公会曾经给师父安排了一宿240元的高档房间，当时公会说不收钱。师父知道后第二天一早就亲自如数付了钱，又换了一个收费很低的房间住。这次我的小孙子也和我们一同来听法，他当年9岁，脾不好，吃不下饭，经常吃药。开班的头2天，师父给他净化身体，从此他能吃能喝的，身体特别好。这次来临冈听法，我认识一位60来岁的女同修，她原来是一位教师，文革期间到农村参加所谓劳动改造，有一天往车上装一捆一捆的高粱头，已经装得太高了，很难再装，监工的人在一旁奸笑着硬让往上装，由于用力过猛，造成她的腰骨节严重错位，多少年来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处于半瘫痪状态。1993年他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的讲法班，在会上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从此他错位的腰奇迹般好了。师父在临冈办班讲法，他听说后就来了。在参加师父讲法班之前，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患了10多种疾病，其中有骨质增生、肌肉萎缩、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白癜风、腰腿痛，视力相当差，戴200度老花镜看报纸也只能看标题。我第一次参加师父的讲法传功班，眼睛就好了，老花镜也远离了我，其他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了。在大法弘传时，我有幸喜得大法，今天我要把大法的美好告诉给世人，修炼好自己，讲清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